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4月11号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非常高兴呢，嘉妍可以在这呢继续的跟大家联系。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大家来互动的。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前都会开放，请大家可以呢把握住呢这个小时的时间来拨打。今天晚上的直播的热线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对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呢也在第五空间跟我们打招呼了。大家好，晚上好。是的，嘉妍呢就是度过了一个比较忙碌的这样的一个上个星期啊，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因为就是这个复活节的假期在我们这一边呢，就是整个礼拜呢家人都需要去好好照顾我的孩子啊。但是呢我也在这些的时段里面呢都有看大家的一些短信或者是电邮，都会很留意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需要，也有跟我们的团队们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把你们的需要呢可以透过这个短信电邮跟我们来分享的。如果说你们觉得在热线里面呢分享呢就不太方便的话呢，大家可以写下来让我们知道。那短信的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我们在这呢主要是希望大家除了要听我们的广播，也要好好留意我们呢空中辅导陆陆续续会推出一些新的栏目的。在我们这个礼拜，如果你们有留意的话，礼拜一我们就已经播放了我跟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呢就在新的一年也准备了这个教养导航这个环节。这个在上一年我们都有试着制作这个环节呢，主要是透过在不同的地方搜寻来的一些亲子的新闻，我们来讨论，然后就可以一同分享我跟牧师呢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是一些我们比较个人的分享。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大家都可以呢好好的回去慢慢的，如果你们礼拜一的节目没有听，你们可以回去听回来。如果说我想要期待下个礼拜都可以，因为呢我们会连续每个礼拜一都会制作这个栏目在当中。我们希望呢如果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些好的回应，希望这个栏目可以继续下去。好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跟听众们互动之前，嘉妍继续的先找来一首的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这首歌呢歌词也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留意收听。
坐在你的脚前，靠近你的身边，当你成为我的焦点，忧虑烦恼渐渐遥远，喜欢思想你的话，细数你的恩。
送上这首歌叫做《心的追求》，是我们心中的追求，我们需要每一天追求的一样事情很重要的，就好像歌词里面讲到的，好像了这个玛利亚一样的，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来听他，跟他来讲话。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抽出一点点时间？其实可以的话抽多一点点啊，就不要太匆忙，真的是安静的在主里面跟他有联系啊。好，那么我们在现在呢就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在电话旁边我们有胡姊妹。喂你好胡姊妹。
喂你好佳燕老师。
嗯你好胡姊妹，很高兴可以跟你连线啊。
嗯，我也很高兴。
啊、对对对，啊，
是，
你最近好吗？
想跟你，还好，还是儿子的问题让我很头疼。
是是，你说说看吧，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问。
嗯，就是感觉过年的时候好了一点是吧？
嗯。
后来感觉还是这个手机使用上跟他达成的这个，不太就是。不合他的意，他就是还是对抗的情绪，然后现在呢已经感觉到情况没好转，还就是不想上学，就是上周还发现就是有抽烟，但是他也是刚刚就是刚接触吧一次两次，
嗯，
然后他也跟我说了，说是想尝试一下，
嗯，
就是新鲜嘛，就是新鲜，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上课睡觉，就是这种状态吧，消极懈怠，还有就是明显的学习态度，不正确，学习态度上不好，就是这个我自己也在反思，就是看到他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的教养方式，教养哪一块出了问题。或者是我自己，后来我就是这几天也一直是在看书啊，或者是跟，就是也有报的那个亲子的这个学习哈，也在学，也在反思， 然后也有安静到神的面前哈、啊。
嗯，
就是反思，感觉就是总结这一段以来，我们都处于就是我吧，我也处于我，就是我是先情绪觉察到自己，就是，对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就是自我否定啊，自我攻击，
嗯，
觉得自己怎么都不好，没有能力啊，一直是在这个，这个情绪里边出不来，就是今天早上，就是，又发生一个事儿。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又发现有一个设备，就儿子用手机，我这一次呢，就非常的平静的过去，但是一提到这个儿子就失控，就愤怒，就是吼说让我关灯出去。然后我就跟他很平静的我说，如果是你在用，咱就开开灯，大大方方的哈，玩一会儿，该睡觉睡觉。如果不是你，那我说是不是有人在蹭我们家的网？那我就给他关了。但是就是无论我怎么平静，然后我说，但是就他就跟触到那个触电了一样，就触到他的这个通电，他就让我出去。后来我也没有出去，以后他就睡着了。睡着以后，我就发现，在他被窝就发现那个手机是他自己偷买的手机，然后就是，我就收起来了。我已经想好，就是第二天呢，我就跟他说，只是暂时保管着哈，就是因为我们作为父母关心的就是你的健康，就是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还有学习这一块儿。因为你这个年龄就是应该学习知识的时候嘛，就是主要是关心的这两块，不是说不让你用，就是怕影响到你哈、然后今天早上叫他6点半叫他，他就说嫌晚了，就是各种就是不去了，让我跟老师请假，然后我就跟他也请假了，然后他就说走的时候你怎么跟老师请假的，我就说怎么请。他说那我第三节课去吧，第三节课也倒是去学校了，然后中午回来我们也沟通，我说这个你保证就是这个学习上课别睡觉，作业按时完成，睡觉的时候不能用，然后你看他刚开始他就不理我就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沉默的都没有吭声，中午对，今天中午还回来特别晚，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就是放学回来晚，走得早，然后就出了问题。后来出了问题以后，我就开始接他，中午跟晚上他就不愿意，他就也是挺生气的。后来就接了几次以后，我就说如果你不想让我接，那我就你保证放学就回家，就是准时的放学回家，就做到了两次，就又开始他是在学校就是跑步啊打球呀，这样说。然后我刚开始我是信任的，直到就是有一次老师让我去学校，就是说发现就有老师录视频说有学生就是抽烟嘛，3-4个人在一块儿。我才不放心的，之前他就是早走呀晚回来我都一直很信任的。他比如说就是打球哈，其实他晚上跑完步回来那我是能看到的。有时候他没运动你回来跟运动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昨天晚上又发生这个事儿以后等我们的关系又到了一个低点，又到了一个然后他今天刚开始是不谈回屋，我说那你是不想谈是吧，然后一会儿自己又出来说那行那我同意。以我对他了解，我总是说实话还是可能给孩子不信任，就是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还是能感觉到的。这个不信任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所以在这种反反复复自我你想要往这方面，然后就是自我拉扯的这个当中，我今天先同理到我自己以后，就是当我感觉到他愤怒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感觉到这也是自己的进步，因为原来 嗯，就是他一爆炸，就是我的情绪不稳定，情绪要一高，他就比我更生气嘛。后来等他一生气，我就沉默，就不说话了，就接不住。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说啥他都是，只要你一发声就捂耳朵，他就不想听嘛。嗯，就是不说学习啊，就是都还可以，就是一提到作业和学习，这就是特别的敏感。嗯，后来我今天有是今天早上才反思到，觉得嗯，其实有时候像咱自己，你也想做一个好妈妈，就是你做不到的时候，也是被那种无力感哈。
嗯，
孩子肯定跟我也一样，他。嗯，以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他是对自己有想法、有要求的，就是嗯，还有点那种完美主义吧，就是你想做做不好的时候，就妥了就不做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他在他身上，就我发现就是，他在学校不上的课，不认真听或者睡觉，但是他还让我跟他报课。今天这个事儿发生以后，今天他就说把所有的班都停了，不补课了。不上了，我就这样了。我就是，其实就是自己攻击他自己的话，之前也说过。
嗯，
你今天又是早上的时候又说。
嗯，
然后当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去接住，就保持沉默。过会儿以后，过了他那个应该再跟他沟通。嗯，就是我这方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
嗯，
就是。去安抚他或者开导他，就是这样的负面的情绪一直在积压，就是没有得到这个疏通。我今天看了一个，就是还说是啊，你看到的对方，你看到别人的问题，正是别人的解决方案。然后哎，我就感觉是，所以就是他遇到难题了，他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嗯，就是这一段可能也是对他指责批评比较。多就一直就是很少有认可呀、表扬呀、鼓励呀，就是这样的。
嗯，对。
然后就是那个，啊，我就想了解，就是想怎么能就是从一点点的提升自己，就是鼓励、认可啊。
嗯，
就是表面上是想接纳，但是你实际事儿来了，你就又接纳不了了。
嗯，
啊，就是想鼓励、认可他。
对，
嗯。就是这个具体落实到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自己那个语言呀，
是明白，
还有什么也不知道。
对，所以我听了姊妹你的这个你自我认识的这个过程啊，我是很感恩，因为你可以从你刚刚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跟我分享到你已经比之前有进步，就是第一，当孩子他就是有情绪的时候呢，姊妹呢，你学会要以一个稳定的态度去对待啊他的情绪，这个我觉得你已经有进步。第二呢，你说你这一段时间你有好好的去，比如看书，学一些的你自我的发掘，你知道了，你跟你的孩子沟通当中其实也缺少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步呢，一个好的开始来的啊，这个你要肯定你自己啊，你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嗯，对，因为你刚刚也说，可能这么多年来呢，姊妹你是听起来就是你在做妈妈这一部分，你觉得有点很多时候会自卑吧，就觉得自己好像哎呀，是不是我错了？有很多我觉得很挫败。对，嗯，我要告诉你啊，姊妹啊。其实呢，没有一个人呢，出生就会懂得怎么做父母啊。所以呢，我们都在学的当中，就算是我跟我的先生，我们都在学的。嗯，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面对着孩子不同的年纪，他们在不同年纪时候就有不同的需要，身心灵的发展也有很多的改变，我们都需要去学。所以，反而我觉得，姊妹第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求主给你智慧啊，就是要先，你要先接受你自己呢的限制啊。做一个父母，我们有限制，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呢，他有，比如你刚刚说，孩子有这个你觉得他的这个偏差行为吧，就在我们的眼中，当然他学了吸烟或者是跟什么朋友在一起，我们都是很担心 也有就是他学业上啊，有这一些，以前可能他是很努力的孩子，但是现在突然间，哎呀，有这一些，我们就很担心，我们就觉得他做的不好啊。刚刚你说了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以他的行为来批判孩子的价值啊。其实这个呢，做父母的我们要小心啊，这个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让孩子的行为呢，他做了什么就定义了这个孩子好跟坏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看到他的这个，哎呀，吸烟了，哎呀，上课不专心了，睡觉了，你就觉得他好像，哎呀，越来越不是一个我心中期望的好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可是呢，姊妹，你必须要了解啊，上帝把孩子给你其实这个孩子我们是做一个管家的角色嘛。管家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有因为他是年轻人，很多的这个价值观他还没有建立好，很多的这些呢他不知道，我们就需要去引导他去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可是呢，管家就不是一个判官啊，就是说我们哎呀把他标签了，哎，他不在这个我心中觉得他是好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里面，他就不是好的。我们千万不要掉进这个陷阱当中哦。管家呢，其实是要当他偏差的时候，你跟你的先生啊，你记得我也跟你讲过哦，教养孩子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责任。所以当你的孩子他有这些的开始可能说学习比较没有动力，或者是开始交朋友上有一些的偏差，我们就需要两夫妻一起的帮助引导。但是你刚刚说，哎，我怎么可以去就是不要生气啊，或者说不要那么坏，就把它定义就是哎呀你做的不好啊，都批判这些。这个呢，你就必须要操练跟学习。我们很快可能我不知道姊妹，可能以前你跟就是很容易那种就是一种的思考方式啊，或是沟通方式，我们很快就是以情绪就出来了啊，很快就觉得哎呀他不好，我就骂他，或者觉得你这样做就是懒惰啊，很快就会走到这一步。可是现在可能你要学的就是你要慢慢的去了解孩子的行为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要跟你的先生呢，可以的话呢，你们可以呢找机会大家做不同的角色啊。妈妈的角色是什么，爸爸的角色是什么，陪伴孩子成长你们俩的角色是什么。因为你的儿子已经是青少年，我们做青少年的父母亲呢，我们必须要懂得跟他做朋友。做朋友的就说你要转变你以前可能你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那一种态度来对待孩子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就要转变了，我们要转变角色。我们知道孩子有这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他有一些的冲击性的言语，甚至是他的脸色不好看啊，他的一些话语不好听啊，那么这个是操练你自己的，我们说是我们自己的父母的情商也要高起来。我们不要被这个孩子的这些表情语气他所说的话影响到，对，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你要知道其实你孩子说出哎呀我不念书了，你就帮我怎么样怎么样，把它全都切掉嘛，这些全都是气话来，这个不是他心中想的，这个是他根本自己说出这些话都没有原因，因为他根本不是用脑子来想东西。因为青少年他是什么呢，他其实里面驱动他的是他的荷尔蒙啊，那个他并不是很，他心中也其实你问他真正的这个想法，他也希望有学校读书，他也希望有朋友，只是说为什么他不想上学，有可能是因为呢他在里面得不到一个成就感，有可能是 可能在交朋友上遇上困难，又或者是在学习上他觉得东西他已经会了，又或者他觉得有挫败，所以他才会有这些行为。所以呢，我是建议姊妹，你要找一个好的机会跟你的儿子好好坐下来吃个饭，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才可以沟通的。那你就问孩子，你在学习上是不是有一些有一些什么困难呢？你可以告诉妈妈，我看怎么可以帮助你。就是你去了解他的，你去关心他的生活。如果他给你一些不好的态度的话，那就不要跟他在那时候来谈，反而就是让他放松的时候，或者是他开心的时候，你才跟他谈。
嗯，
我们做父母呢也要有智慧，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跟那个人讲话。你这个是真的是有一个智慧来的对呀、啊、对呀、啊、就好像你跟你先生谈话也一样，你不要趁着他哎呀很累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跟他谈一些很严肃的东西。我们是要找一些好的地点、气氛、时间，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平和的一种语气来了解彼此的需要，其实这个就是沟通了。嗯，所以姊妹，你可以先从这方面来学习跟孩子沟通，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就是需要用这个方式。至于自己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呢，这个是要慢慢来，不能说明天你就会好了，你要慢慢，有可能是进一步退两步，但是还是会有进步。最重要还是你自己有挫败感的时候，你就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主啊，我知道我不行，你帮助我。你要多祷告的。而且呢，我们是鼓励姊妹呢，如果你有教会生活，你要找一些家长群，就是大家有一个大家都有孩子的，你可以有同路人跟你一起祷告。你也可以不要那么觉得很寂寞，或者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自己不行，我是你可以有这些同路人来跟你分担，让他们也来鼓励你，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我是鼓励胡姊妹不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很累。如果你跟丈夫一起去帮助孩子成长，当你觉得累的时候，还会有人来支持你。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姊妹可以试试看啊，你要找同路人啊，你也要对，就是要把自己的一些可能你的完美主义你也要再放下来，你自己不要对自己有那么我们说是很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好妈妈，没有的。对，是的。好啊，姊妹啊，我跟你谈的也比较久，但是希望今天我跟你谈的东西呢也可以给你一些的方向，我们也会继续为你祷告
的。
好啊，下次我跟你再联系的时候，你又再发现一点点东西再跟我们分享好吗？
好的
谢谢。谢谢胡姊妹的电话。
父母可以把握时机引导孩子挑战自我，比如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好像挺简单，你想不想挑战更高难度呢？
用问题来引导孩子做任务，让孩子表达他想不想做，只要是他自己决定要做的，而不是出于家长的吩咐或者命令，主动权就在他手上，他会更加积极地完成。
愿主赐我们恩典，陪伴孩子一路成长。
空中辅导，感恩有您。
是的，空中辅导，感恩有你。我真的是不容易的，告诉大家呢，要做父母亲呢，其实呢，这个是要学习很多。可是呢，我们在主里面是有恩典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自己一个去走啊，我们会好好的去陪伴大家呢，一同来学习怎么跟你的孩子一同成长。好，在电话旁边我们继续有第二位的姊妹，在我们跟张姊妹来联系。喂，你好，张姊妹。
哎，你好，方佳燕老师。
你好，张姊妹，高兴跟你联系啊。
嗯
嗯，你今天晚上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事情呢？
嗯，我想请佳燕老师帮助辅导我目前在服侍中所遇到的一件事情。
嗯，好啊，你说说看。
嗯，事情的原因呢，是与本小组的一位姊妹产生了一些误解的地方。嗯，是这样子的，是我是先并不知道，总感觉呢有很长时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很友好和那种的不耐烦，然后呢我也没放在心上，是觉得就是主内的家人吧，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的不舒服，我们可以彼此祷告吧。然后呢，但是最近呢他找到了教会的同工，然后说我在做法上有些不对的地方，然后呢同工和我沟通之后，我现在呢我也不知道去怎么去处理，然后心里面也很矛盾。
嗯，是，那你的意思是这一位姊妹她一直对你的态度不是太友好的，她是你小组的组员吗？
嗯嗯，
对不对？她是你小组
的
组员，你就是那个组长。
嗯，是的。
那她但是你有没有去问她为什么对你有这样的态度？哦，我的意思是你会了解知道这个姊妹为什么她会对你有这些不好的情绪吗？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嗯，之前是发生过一件事情，也是，
嗯，
但是我又觉得不便于说。
哦，
就你说能说吗？
哦啊，这个你不说也没关系，只是说因为她是你的组员，那他一直对你有一些不友好态度，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有没有主动的去解开那个误解？只是想问这一点，因为毕竟他跟你是组长，他是组员，他还在你的小组当中吗？是不是？
在的，在的。
哦，
我以前也跟他解释过，落叶的解释过。
嗯，但是就解释过之后，他有没有改变他的态度啊？
嗯，感觉这个根源没有解决掉，然后有些事情就会发酵，然后就产生了一些更多的误解。
哦，但是他又没有其他的小组可以去，就是说他只有你这个小组吗？就是说，对，
有的，但怎么说呢？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
他不想转到另外的小组当中。
啊，是的。
嗯，他只想要跟着你现在这个小组，是不是？
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哦，对。那现在的话，对你的困扰是你想要解开这个误解。
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
嗯，
因为如果我要单找他的话，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单找他的话，我会觉得会产生一些误解，因为是不是要去对峙一些什么样话题。然后比如说要是经过同工再去找他，因为我心里面还没做好这种准备，本来不知道的时候是可以接纳的，现在知道之后，我觉得心里很矛盾，所以说我想请佳燕老师给我指导一下或者是辅导一下。
嗯，通常说这一些的方面呢，我不知道你教会里面的那个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因为呢这个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处理的。就是大教会的话就是有它的系统嘛，就是大家可能这个你是你可以跟传道人或者牧者去讲出你现在这个困难在哪里，然后呢可以邀请传道或者是牧者或者你信任的一个我们说长老或者什么，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可以跟你一同去帮助你去解决跟这个姊妹的误解的人，因为呢有第三方在当中谈话可以见证，就是他可以在当中做一个我们做桥梁，就是说有人在当中听到你跟这个姊妹的一个就是对谈的时候，他也可以做证人，他可以在当中做和解的工作。嗯， 当但是呢，如果说你教会是比较小的一家教会，那就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在当中帮助你的话呢，那这个做法呢，就可能要等一下下，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可以自己跟这位姊妹解开这个误解啊？因为你说这个是误解嘛，就所以你必须要跟他面对面谈清楚才行。对，所以这个我不了解姊妹你教会是多少人呢、啊、就有没有这个牧者或是传道可以在当中帮助你？
有的
嗯，有。那你可以去找他们来帮助介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因为呢小组当中我不知道你小组有多少人，一个你自己要带领多少人？
有二十几个。
哇，太多了。姊妹，这个小组二十几人，你还要哇，真的太多人你要面对啊，所以就不容易啊。哦，那我觉得说如果在这一个方面你必须要解开这个结呢，你就要邀请你相信信任的这个牧者或是传道帮助你找一个机会，找这位姊妹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因为如果他对你有误解，这个对他的成长还有对你的带领都是会有影响的。毕竟你不是只带他一个人、你还需要带其他的十几个人，对吧？
是的是的。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如果呢他还在你的小组当中而结没有解开呢，对你小组的这个发展也会不健康。所以就建议姊妹呢、你找牧者还有传道帮助你，要找一个好的机会、大家三方坐下，牧者跟传道可以在当中做一个见证啊，然后呢就帮助你去把这个误解解开，也让这位姊妹呢可以去分享她的对你的误解当中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些的误解。他这就是他讲完之后你也可以有空间时间来解释给他知道去把这个误解解开，你也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把你自己真实的你的想法呀这些你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对话，这个是很重要。对，
好的，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也需要祷告，因为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人，所以我们一定会带着很多人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一定要祷告，要找那个传道一起祷告、祷告准备自己的心，你知道在跟这些人际关系上的那个有冲突的时候，有可能你对方呢会很大的情绪，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你就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自己要有没有一个圣灵帮助你有这个能力啊，去听的时候呢你不要太被动摇或者太受伤。因为毕竟你做组长啊一定在教会当中会面对很多这些的事情。对呀、啊、
是的，
对对对。啊，姊妹很不简单哦，你需要带二十多个人的。
感谢主。
对对对。那所以姊妹自己呢你要长远去做一个健康的服侍的人，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啊，你自己要了解、对啊，所以我为你祷告啊，希望你可以继续。
好好。
对对对。好。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再打电话来好吗？谢谢。
好的好的。好，
谢谢张姊妹的电话。
搜集世界各地有趣的育儿新闻，
讨论教养孩子经验中的喜与乐。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感谢支持。四月八号继续在空中辅导开讲
教养导航。继续去爱，继续热泪盈眶，先放风险的彼岸。
是 的，各位呢听到呢这么有活力的广告啊啊，大家呢都要知道，其实做这个父母啊，我们很需要是什么啊，就是动力。也是好像刚刚那位姊妹她在教会里面当组长，其实也有做父母的心，就是有那个心才可以当这个组长的，也一样，就是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但是啊当我们带着这些的就是小羊的时候呢，其实也真的很需要上帝的怜悯跟爱，还有他的能力。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要好好的跟上帝建立关系，才可以做好父母还有呢这个领袖的角色。好，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我们继续有另外一位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是戴姊妹吗？
哦，是的。
啊，姊妹你好，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我之前打过一次电话，大约在五年之前。
哦，那么久之前打来啊。但是那个时候有接听你的电话吗？可以。
有的。
有的哦，好啊。那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想分享呢？
我是想问我要怎么样祷告，我们教会的恩赐就是有一种是启示，就是启示录最后一章的那个启示，还有一个就是天使，会有天使过来。但是我最近有很多的天使告诉我，他们我前两天看见的印象是有很多天使，因为天使战争的原因，好像有很多天使从天上掉下去。我为这个事情已经急了，很焦急，有三年了。然后他们在我家里面进行一些战争，然后每一天被身体控制着，他们有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控制，但是我每天都被控制去后面的一间店里面吃饭，大约有吃了有几个月了。然后我父亲总是去赋闲，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觉得很难受。我父亲他不愿意付钱，然后我每一天都在求神，我是很想求，但是每天都不记得怎么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每天都很焦急。我真的很想求神，神我求求你了，你真的不要让我再去别的地方吃什么，我日常生活总是要自己照顾自己的，不能给父亲母亲带来负担。
姊妹呀，你现在年纪多大呀？我想问一下。
今年29岁，找工作之前找了有三年了。
啊，你才19岁，很年轻啊！你很年轻，你现在29岁哦，二十九岁就找工作，就说你就是在找新的工作吗？
之前一直在家里面，然后后来。有人提醒我，他就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应该去工作，自己养，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要负担的。
你从什么时候就没有读书？就说因为你29岁，大概就是一直坐在家里，你之前没有工作经验。
有工作经验，工作过一段时间。工作的事情我也很着急，之前去每个地方工作大约一个月，然后就会出各种状况。有一次的时候，有一个天使他过来跟我说，他说天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说你要去一个地方。我说我不能去那个地方，而且我也不能犯这么大的错得罪神。当时圣灵就为我祷告求神，他就说上帝我求求你了，他真的不能去西藏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我们教会是这样讲，他说
那姊妹啊，你说你有去教会啊，那你去那个教会你信了主多久？
我信主今年10年了。
去10年都在那个教会里面吗？
对呀，10年在一个教会里面。
那你在教会里面你只是去听到，没有做其他。
教会最后一年开的时候为我受洗，但是我很着急，受洗以后没多久传道人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状况以后他就说我身体不太能负担教会了。很虚弱。
那你的教会现在还有在正常的 就是有弟兄姊妹啊，或者你有参与在小组或者团契当中吗？有没有呢？
最近我的教会有四年没有开，因为教会传道人身体的原因。
哦，所以现在就没有在聚会了，是不是？
我现在很担心，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聚会，我又没有人可以问，
是。
然后我就想问，如果说我一直都听良友电台，如果参加他有一个空中教会，是不是也就相当于一个教会？
当然，如果您身处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教会的话呢，听电台当中进入在我们这个主内的群体，是给你一个好的引导，也可以在当中有互动。其实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群体一起呢？因为呢我们不能独自去走这个信仰的路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地理上，你的家庭比如你居住的地方有教会，你可以去找适合自己的教会去，因为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有成长，我们必须要有同路人、同行者跟我们一起的学习这个你的信仰的生活还有你的灵性才会有长进。但是如果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的比如住很远地方，或者他的家不容许去找一个合适的教会，那么听电台也是一个方式，可以跟弟兄姊妹互动，主要还是有一个群体帮助你去成长也会引导你去在你刚刚问我们说怎么去祷告，那我可以在这呢告诉你，祷告呢很简单，我们祷告就好像跟上帝呢就是好像跟朋友讲话，或者我们跟上帝讲话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你可以从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那个开始，但是你必须要看圣经，因为呢我们的信仰不能只有祷告，我们还需要有圣经的配就是在当中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那我不知道姊妹，你十年信了主十年啊，有没有读经的习惯呢？
新约读完了，我一直很焦急，就是我的旧约读不进去，特别是像人民的那些人的名字，中文翻译过来这个东西
是的，我要告诉你的这个呢，旧约呢，其实必须要有这个有一些，比如你可以听电台，我们有一些的关于圣经的教导的，有这个查经班，这些有老师教导你怎么去看才行。你自己去看呢，你会不了解，因为那个呢就是历史部分，或者呢有很多是关于这个地理呀、文化呀，这些你也要了解才会明白。我们读圣经呢，并不是说只是看那个文字。而是我们要了解那个背后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写、这样记录我们看的是这些，到底他从这些故事当中他要跟我们说一些怎么样的教导，这些需要老师去教导你的，所以你自己看一定不会了解。所以我是建议呢你要重新看，而且如果您的信仰的根基不扎实，你不要先看旧约，你先看四福音。最简单就是从耶稣生平开始看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些你先看。
我看得很熟了，
但是熟不代表你就是跟上帝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所以你要我们刚刚说的祷告跟读经，我们必须要两个同步去做。对，还有你要需要有群体跟你一起去了解你的信仰，因为我听起来好像姊妹你虽然你有去过教会，可是你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跟你同行的群体，这个呢是不一样的。
是的，我要找一个青年团契然后待在里面才可以。
对呀、对呀，所以姊妹这一部分呢就要你自己去了解，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一些是健康的教会，去了解一下，你去试试看。我相信你如果 可以的话，你是可以去找找看，试试看的，好吗？那如果还有一些的疑问呢，你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去回答你的问题，好吗？啊，因为有这个另外的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另外的电话，先跟你谈到这里啊，谢谢戴姊妹的电话。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傅姊妹，我们跟她来谈一谈啊。喂，你好，是傅姊妹吗？
是傅姊妹。樊建言老师是吗？
你好，你好，傅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把握时间了。你有一个关于儿子的问题，是不是？
是的，是的。
嗯，对对对，你先说。
就是我儿子在青少年时期，大概14、15岁的时候，那问他愿不愿意受洗，他那时候很积极，说愿意受洗，我很开心啊，也没多想，就让他受洗了。
对，
没想到受洗以后。他吃了，只吃了一只生菜，问他是什么样，他说不怎么样，他就不去吃了。
嗯，所以呢，他一直都没有领圣餐了。
一直没领，圣餐教会也不去了。
哦，
你说他不信耶稣，他又信耶稣。
嗯，
信耶稣，他又不又，他福音广播也不听的。
嗯，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嗯嗯嗯、对，对，所以呢，这个是很困扰你的事情，是不是？
嗯嗯。有点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老公说，他说，他丈母娘以后，媳妇这些可能会想办法带他，等工作没这么忙的时候，带他去教会聚会。
嗯，
去有一次我媳妇把他带去教会，也去过两次了。
嗯嗯，
一般都不去。
嗯，姊妹啊，首先呢，其实都很欣赏姊妹呢，你为愿意就是把孩子带到这个信仰当中，但是呢，姊妹你要了解啊，去教会不等于他就是认识耶稣，嗯，所以呢，这个是两回事来的啊。那我们说呢，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家人他真的是对于信仰是有一个。他觉得他自己是可以跟上帝有一个关系在里面。其实我要问姊妹，你以前你有没有建立一个有基督化氛围的家庭给你的孩子啊？就是说你平常生活里面
有
没有？好好，那没有的话呢，那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你的孩子他不会去教会了。因为他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兴趣去了，
他们都比我能干哦，好像还瞧不起我的样子，我讲话很没有分量
啊。因为他青少年，他青春期呢，他对于很多的这个父母都会有反叛嘛。第一，第二呢，我们说其实孩子怎么样会去经历到神，这个是从小就要培育，这个要从你家庭教育里面来的。不是说哎呀只把他带到教会，但是你平常跟他有没有祷告，又没有去引导他，比如你有没有好好的做见证啊，你家里的一个样子跟你的教会是不是两回事来的，你的孩子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家长，我们一定要孩子在面前，我们说我们想传福音给他，我们不是用口说的，我们是用我们的行为，我们平常的生活来做好我们的见证，让他知道，哎呀，妈妈真的是跟随耶稣的人。而且呢，在你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你要教导他祷告，要从小的时候你要教导他，跟耶稣建立关系，不是说他受洗了就代表他就完结了，或者是他到教会去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不是的，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可能只是享有碗的孩子，他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要做的却要引导他，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你要给他知道，当他这个漫长的人生路里面啊，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嗯，这个要慢慢让他了解的。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没，以前我自己生活也没有这么，近几年才教会生活稳定一点。
对，
那现在还有什么年纪大了还能弥补吗？
可以，当然可以。你先从你自己来，跟上帝做好一个，就是你自己先回教会啊。还有呢，你要在你家里做好一个，教导圣经怎么教导你怎么做一个妈妈。你好好的去做好妈妈的角色，你陪伴你的孩子。
我们讲话的几乎讲不上话，那还有什么机会呢？
你我刚刚就说，其实你不用、你不要以为用道理可以去让你的孩子信主，你要用你的行动、你要做好、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去、我们就去关心我们的孩子呀，我们为他来祷告啊，我们来引导他知道啊，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妈妈会在你身边，我鼓励你，我陪伴你，这些其实就
是、
对，
我就是好像他们像我家情况是这样，烧饭什么的都是我老公烧的，我这方面能力也很也不怎么强，但是我觉得自己根本就，如果这方面不行的话，是不是讲话就很没有分量？
你说哪方面不行？你说
做家务这方面，他们都比我强。
家务，
我只有，
你说做家务事还是你说教会里面的服侍还是什么呢？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教会的服侍我没有。
没有在教会服侍，没有在教会服侍也没关系的。我的意思只是说你要先做好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做好妈妈的角色。有时候当你的孩子他现在因为他青少年了嘛，你希望他可以了解耶稣的话呢，我觉得你要从陪伴他开始了，就是要从关系着手，不是说哎呀我教他怎么做他去做，他不会做的。对，
他现在不是青少年了，他已经30岁了。
哎呀，我以为他是青少年，他是30岁，那他是成年人了，那就更加不可以用这个道理去让他可以去听了。但是他需要你的陪伴，你为他祷告吧。他人生当中如果遇上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就引导他找回他小时候他会记得主耶稣。
尽量做最大的努力是这样子。
对啊，
发挥自己的，
对，不要放弃，为你的孩子祷告。但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哎呀，是啊，我要回到耶稣的身边了。
是啊，很积极。我说我儿子找媳妇要找信耶稣的，我没想到他也听了。
他有没有找一个信的太太呢？
是个信主的。
他也是信主的。
是信耶稣的。
那就好啊。
但是他们都不听良友电台，他们不信。
没关系，我们的意思就是你跟他们好好的做妈妈角色，陪伴关心，用圣经教导你怎么去爱你的家人，你去做，你去爱。他要从你的行为里面去了解耶稣。要不要听电台，这个是他的自由。要不要去教会，你要鼓励他，有一天上帝会帮助他，让他找到以前上帝跟他曾经有这样的关系，希望他现在他会记得。但是你要陪伴他，你要鼓励他，好不好？不要放弃。
哎，我还有个问题，还有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希望下一次再跟你谈啊这个问题。好啊，你下次再打电话来好不好？我们很高兴跟你有这个联系。好，谢谢父子妹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